美国高端核战机驻欧镇俄，乌克兰展示 F-16 训练进展。诺贝尔基金会取消俄国、白俄和伊朗年度邀请。李佳琦驳论，播主因为书写彭在州被封。更多人乘坐飞机涌入加拿大寻求庇护。中共突然又说比特币合法，法院开文。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哋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详细嘅新闻内容。俄乌战场形势紧急，美国宣布准备将最先进嘅核战斗机喺今年部署喺英国，呢个举动势必将对俄国造成威胁。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报道，到9月1号，白宫已经部署了两个 F-35A 战斗机中队，并将很快地抵达英国，安置在美国租用的拉肯希斯皇家空军基地。F-35A 战斗机具有极佳的隐蔽性，是世界范围能够实施战术核打击的最高端战斗机。这种设施亦都能够完善执行空中打击和情报收集任务。军方人士强调，美国将会派遣54架 F-35 战斗机来替代目前在英国基地的 F-15， 构成了重大军备升级。亦都在同时，丹麦将会在今年10月1号接收首批的4架美制的 F-35 战斗机，部署在目前驻扎有 F-16 战斗机的所在机场。这个举动意味着美国能够准确投掷核弹的最尖端战斗机大批量地部署在欧洲，亦都是同时英国国防部和首相办公室拒绝评论美国是否已经将核弹头部署在英国的报道。外界认为克里姆林宫将能够接收到来自欧美的威胁信号。普京当局长期以核武威胁乌克兰以至欧洲邻国的安全，包括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内的俄方人士多次说，如果俄国本土遭到乌克兰反击袭击，将会使用核武器给予还击。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多次给出回应，指出在该领域欧美的技术比俄国更加完善，如果俄国发动袭击，美国和北约毫无疑问地将会给出回应。亦都就是最近乌克兰空军更新了该国飞行员训练 F-16 战斗机培训的进程，在培训完成之后，大量该类型的战斗机将会被送去乌克兰支持该国的空中展现他们的力量。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表示，飞行员 F-16 战斗机的培训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获得了特殊的定制培训计划，每个飞行员都会得到定制的培训，有一些讲师和特定的小组合作，他们从评估开始测试每一个飞行员的能力水平。他指出，这群乌克兰飞行员首先要被衡量驾驶战斗机的熟练程度，从英语语言技能到适应新机型的领域都被评估。在丹麦的顶尖飞行员团队预计将会成为第一批掌握 F-16 驾驶技术的人。目前乌克兰的飞行员还在挪威、波兰、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等国接受训练，美国和加拿大亦都提供同类的培训，帮助空军飞行员尽快地具备进入战场的能力。在前线展开反攻达到3个月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不理评论的观点是怎样，乌克兰的反攻仍然在推进，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正在行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在9月1号说，前线产生的所有进展都以大量的乌克兰战士的付出作为代价。目前有些批评乌克兰反攻速度缓慢的声音出现，他们应该考虑到处于反攻核心的士兵是怎样的状态。举例说，你刚刚失去了两个朋友，差点被枪林弹雨击中，你趴在地上爬行了1公里，在场地度排泪，你差点牺牲了自己，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占领了俄国的云将战壕，然后再看到有人说进展太慢了。这样的评论显然是不恰当的。 另一方面，亦都系喺9月1号，乌克兰嘅政府发言人表示，国家预防腐败局已经将美国公司百事可乐同 Mars 公司添加到国际战争赞助商嘅名单中。当局谴责话，两个企业虽然系宣布喺俄国减少业务、停止广告活动同产品生产，但系仲系继续为俄国进行生产、纳税，并且支持该国经济。因此几乎认为两个公司愿意成为俄国的战争赞助商。乌克兰真理报表示，在2023年的3月，百事公司在俄国推出了名为俄罗斯礼物的新品牌柠檬水，以取代停产的产品。百事公司继续在俄国生产和分销其他产品，包括薯片、零食和乳制品，并且持续地招聘活动。目前该企业是俄国的第四大食品饮料公司。乌克兰说，在俄罗斯士兵的口粮里面发现了百事公司的乐事薯片。Mars 公司亦都继续在俄国生产各类产品。两家公司从未公开反对俄国发起的战争，因此几乎对他们提出谴责。对于相关消息，有英语网友批评说，这个确实是一种支持俄国经济的做法。这些企业在拒绝谴责俄国战争的同时，静静地在俄国市场发财。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私营企业并非军事公司，而他们的存在主要是服务于普通的俄国人，不应该卷入战争争议。截至到9月2号，美国政府和公司方面并没有对相关的指控做出评论。今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将会在10月初公布，随后获奖者将会在12月10号举行的圣诞颁奖礼上领奖。这一日是诺贝尔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在9月2号，诺贝尔基金会宣布，该机构将会撤回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伊朗代表的年度颁奖会的邀请。在此之前，诺贝尔基金会发布的邀请函被指涵盖3个国家的成员，遭到主办国家瑞典政府的议员抵制。他们抨击说，享有盛誉奖项的私人基金会不应该改变一年前的立场，邀请这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并且强调这个是一次对外界传达诺贝尔奖重要信息的机会。瑞典议员表示，俄国对乌克兰发起了战争，而伊朗正在对人权进行严酷镇压，呼吁不要让这些国家参与其中。而白俄罗斯反对派人物齐哈努斯卡亚亦都呼吁抵制卢卡申科政府代表的出席。在星期六，诺贝尔基金会声明指出，在注意到瑞典的强烈反应之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伊朗大使将不会受邀请参加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不过将会继续按照惯例邀请所有大使参加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地点是挪威首都奥斯陆。消息传出之后，瑞典皇室的发言人称赞说，这个改变是积极的，因此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计划好像以前一样，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颁发今年的诺贝尔奖。另外一方面，亦都是近期俄国宣布谴责一名诺贝尔的得奖者，并说他是外国的代理人。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者，俄国公民记者穆拉托夫近日遭到俄国司法部指控制作并传播了外国特工材料，并且在国际平台上传播对俄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负面意见。在此之前，穆拉托夫作为独立新闻的编辑，发布了很多对俄乌战争的异议言论，因此遭到莫斯科的打压。近日，中国网友热传一条消息，一位网络艺术签名书写博主因为在直播期间写出彭在州的艺术字体，遭到平台快速封锁，原因令人深思。据悉，在8月31号，中国视频网 B 站的一名书法博主签名社开启直播，欢迎网友关注留言并留下自己的名字，这样他就可以现场设计艺术签名。直播中途有一名网友上线关注，并且要求设计关于彭才洲的艺术签名。 播主於是照住做，仲蓋上咗印章。視頻顯示藝術字體睇嚟非常似彭在洲嘅字樣。隨後播主讀咗兩次彭在洲嘅名，感謝佢嘅關注。不過喺簽名寫提筆完成另一個用戶嘅名之後，直播間就消失咗，顯示房間已經被封禁。喺海外社交媒體上，有網友講笑話：B 站主播無死為彭在洲設計簽名，亦都有人猜測佢係咪俾人整蠱。喺去年嘅10月13號，二十大前夕，網名彭在洲嘅大陸男子彭立發喺四通橋掛出反對中共政府嘅一系列標語之後被捕，到而家下落不明。海外舆论流传佢遇害嘅消息，彭在洲嘅名系中共高度敏感嘅封锁词之一。有网友发布感言话：睇起嚟呢个书法博主根本唔知道北京四通桥勇士彭在洲系边个，显然对于彭在洲呢一类嘅名冇反应。另外网民讲笑话：呢个案例更加似李佳琦悖论嘅另一个受害者。在去年六四前夕，中国大货一哥李佳琦在直播中销售一块坦克造型的蛋糕，遭到严重打压，商业活动一度被叫停。因此一些网络公司为了避免受到政府的监管，唯有对员工灌输类似事件的知识。而李佳琦事件发生之后，网友更加用李佳琦悖论来形容一个想要过岁月静好生活的人，如果完全不想触碰政治禁区，就必须要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这样的概念。亦都有网友表示，类似情况亦都反映出中共审查的双刃剑特性，即是在封网的情况之下，一些中国人显然不知道某些敏感的事。不过中共欲盖弥彰的审查又起了提醒的作用，令到中国人不能够不去了解这些信息。加拿大今年达成一项法案，同意有条件阻止从美国边界陆路入境的寻求庇护者，协议在短期内获得了成功，但是在五个月之后，仍然有大量的移民在加拿大提出庇护要求。从事移民工作的人士告诉路透社知，很多人现在乘坐飞机来，而其他人就偷偷地越过边界并躲藏起来，直至他们可以申请庇护而不需要担心被遣返。加拿大以欢迎高水平移民而自居，该国计划在2025年引进创纪录的50万新永久居民，以应对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他们试图阻止从陆地的非官方过境点进入加拿大的人士，原因是当局没办法处理这样规模的人群。总体来讲，进入加拿大的移民数目激增，七月份在加国政府申请难民的人数达到12000人，超过了三月份的10000人次，打破了单月申请庇护人数的纪录。美加扩大协议的条款之一规定，任何在过境之后两个星期内被捕的寻求庇护者都将被遣返，除非他们符合狭隘的豁免要求。因此一些人士试图避开这条禁令。政府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在机场或者是当地移民部门办公室提出难民申请，这些做法通常是在抵达加拿大几日、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之后。在机场提出申请的人数大约占7月份所有难民申请的 33%， 高于3月份的大约 16%。 向移民局提出申请的人数占7月份总数的 54%， 高于3月份的大约1/3。今年上半年申请者最多的五个国家是墨西哥、海地、土耳其、哥伦比亚和印度。一些移民专家表示，最近大批移民涌入加国的部分原因是其他西方国家的庇护政策变得严格。例如欧盟最近推出了一项寻求庇护者的协议，允许更快地遣返一些移民。英国政府正在推动一项法律，令到寻求庇护者更加容易前往卢旺达。而美国拜登政府就出台了一项规则，令到非法越境的移民更加难获得庇护。相对来讲，加拿大似乎成为了一个更有可能的选择。同时这些问题亦都增加了政府的压力。在多伦多，今年夏天有几百人露宿街头，因为他们很难找到政府提供的难民床位。9月2号，根据香港媒体的消息， 中国最高法院最近宣布，已经向香港大众市场开放比特币和加密货币交易，并撰写了份报告，宣称加密货币是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中共最高法院发布的题为虚拟货币的财物属性认定及涉案财产处置问题的文件指出，虚拟货币不属于非法物品，因此在现行法律政策框架下，我国相关主体持有的虚拟货币仍属于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在2021年，中共政府宣布对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进行打击，在国内封锁这种业务，并且驱逐了加密货币矿工活动。然而这些做法并没有对加密货币的市值造成显著的长期影响。最新的措施是否会对加密货币的价值造成影响，还有待业界观察。加密货币交易行业认为，这个是北京政府再次拥抱加密货币技术的战略做法。近期以来，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都发出了警告信号，外资在8月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逃离潮。到现在，北京再次对加密货币领域释放积极信号，并且高调地在香港提供加密货币交易的许可证，可能反映出北京新的战略目标。加密货币平台 MatrixPod 的研究和策略主管泰伦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市场存在最重大的经济风险，而且美元和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在进行最新的措施的时候，北京当局似乎承认了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走向了末日边缘。在对比特币伸出橄榄枝的时候，当局正在努力支持经济，而且不断推出各类的政策，其中包括削减股票交易印花税、刺激地产以及对不出售股票做法的人为鼓励。不过这些做法对于经济问题来说都是杯水车薪。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